美国最大的输油管道殖民地管道公司在5月7号遭到黑客用勒索软件攻击之后，美国政府5月9号宣布了紧急状态，允许燃油可以通过公路运输，受影响的燃油市场可能会从5月10号起引发油价上涨。众议院共和党人5月12号将会在华盛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三个焦点问题，而切尼很可能会在今次会议之后落台。5月10号川普发声明表示，需要一个好像斯特凡尼克那样有经验可以将蓝色地区翻转到红色的人。罗姆尼两次投票弹劾川普，被犹他州两个县的共和党通过决议谴责。5月9号是母亲节，不过美国在推动消除性别概念的过程当中，连母亲一词都掀起争论。民主党菲瑞女议员提倡将母亲改称为生育人。怀俄明州州长马克戈登发布指令，禁止所谓的 COVID-19 疫苗护照，这些护照已经被公民自由组织标记为可能侵犯美国人的私隐。马斯克在节目当中自称有阿斯伯格症， SpaceX 明年启动 Doge 1登月任务，到时候接受加密货币99币付款，让太空领域首次出现加密货币。5月10号亚马逊表示，去年在他们网站上删除了超过100亿个可疑的假货清单信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布莱巴特新闻5月9号报道，犹他州韦伯县共和党大会投票谴责参议员罗姆尼，因为他在两次弹劾川普案当中都投了弹劾票。共和党韦伯县主席寇福德表示，韦伯县共和党成员以116比97通过了谴责罗姆尼的决议。决议认为罗姆尼弹劾川普剥夺了总统的正当程序，允许伪造证据，没有为调查提供足够的时间，没有遵循美国宪法。韦伯县仲感谢参议员麦克里投票反对违宪的指控，来保护正当程序和美国宪法。除了犹他州韦伯县之外，据每日邮报报道，犹他州的华盛顿县共和党亦都曾经在上个月投票谴责罗姆尼，亦是因为他在两次投票当中弹劾审判川普。在近日的犹他州共和党大会上，罗姆尼被1900多名共和党与会者喝赌彩，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高呼罗姆尼是共产主义者和叛徒。除了罗姆尼，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有可能在下个礼拜落台。美国最大的输油管道殖民地管道公司在5月7号遭到黑客用勒索软件攻击之后，到5月9号仍在努力恢复服务。美国政府5月9号宣布了紧急状态，允许燃油可以通过公路运输，受影响的燃油市场可能会从5月10号起引发油价上涨。遭到黑客网络攻击的殖民地管道公司每日运送250万桶，亦即是1亿加仑的燃油，至美国东海岸地区柴油、汽油和喷气飞机燃料供应量的 45%。 这间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的一些较小的侧线仍在营运，但是主线输油管道仍处于关闭状态。为此，美国交通部宣布紧急状态，为了应对停运危机，暂时允许可以通过公路运输燃油，来缓解受影响的燃油市场的供应。在这个紧急状态法令之下，有18个州获得临时许可，用公路运输喷气飞机燃料、汽油、柴油和其他精炼石油产品。市场分析专家表示，燃油价格可能会在5月10号上涨 2% 到 3%， 如果管道停运时间持续延长的话，涨价影响将会更加严重。据每日美国时报报道，独立石油市场分析师夏尔马表示，目前有大量燃油滞留在德克萨斯州的炼油厂，无法运输出去，除非他们能够在5月11号之前解决问题，否则将会陷入大麻烦。首先受到影响的地区是亚特兰大和田纳西州，然后是骨牌效应，一直影响到纽约。石油协会主席和石油顾问利普强调，时间表至关重要，关闭两日的时间可以有序地补上，然而5日对于物流的打击可能要大得多。 FBI 在5月10日证实，攻击殖民地管道公司的可能是一间名为黑暗面的俄罗斯黑客犯罪组织。据悉，这间黑客组织相对比较新，但是在用勒索软件进行攻击方面拥有尖端复杂的技术方法。入侵者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就从这间公司网络上摄取了近100G 的数据。5月10日，黑暗面黑客组织向 CNBC 提供了一份声明，这个组织声称他们是非政治性的，希望在不为社会造成问题的情况之下赚钱。据美媒国会山报道，5月12日众议院共和党人将会在华盛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三个焦点问题，商讨共和党的未来、未来领导层的人选，以及川普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以及之后所扮演的角色。外界分析共和党国会三号人物切尼很可能会在今次会议之后落台。目前切尼正面临纽约州女众议员斯特凡尼克的挑战。5月9日，斯特凡尼克参加布莱巴特新闻节目时谈到，如果他接替切尼的职务，他会如何施政。斯特凡尼克说，第一，我会听取全国各地选民的意见，我在我的选区每日都这样做，我的选区以压倒性优势投票给川普总统。斯特凡尼克所在的是纽约州第21国会选区，而川普在去年亦都以10%的优势赢得了这个选区。斯特凡尼克还强调，共和党会议主席的作用就是作为统一的声音，代表大多数众议院共和党人发言。另外，斯特凡尼克亦都认为，川普支持者联盟对共和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是至关重要。上个礼拜，川普称赞斯特凡尼克是强硬和聪明的沟通者。5月10号，川普亦都在他的拯救美国 PAC 网站上面发表声明，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会议需要一个有经验、可以将蓝色地区翻转到红色的人，而斯特凡尼克就是这样的人。斯特凡尼克亦都对布莱巴特新闻重申，如果担任会议主席，他的另一个重点是反对拜登的破坏性激进政策和反对佩洛西的社会主义政策。他表示，美国的选民希望有人能够坚强地代表他们战斗，以明确的信息来说明利害关系。5月9号是母亲节，是庆祝和感谢女性抚养子女的贡献。不过美国在推动消除性别概念的过程当中，连母亲一词亦都掀起争论。一些政治家和组织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将母亲称为生育人 birthing people。 美国民主党非裔众议员布西最近在国会发言的时候以生育人取代女性，遭到不少保守派人士接连批评是贬低女性，甚至质疑是否连母亲节都要取消。布西日前出席众议院听证会，在讨论 CDC 关于女性死亡率的种族差异的时候，声称自己过往亦都遭到医生忽视，没有理会她的痛苦。她说，作为一名单亲妈妈、护士、社运人士、女议员，我会尽我所能保护黑人母亲、保护黑人婴儿、保护黑人生育人以及拯救生命。布西事后还在 Twitter 发帖，再次用上生育人一词。事件随即惹来非议，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梅斯回应说，生育人是指女性抑或母亲呢？左翼实在离谱，他们将唯一能够由我们女性去做的事，亦都从女性身上剥离。霍士新闻主播卡尔森认为布西的措辞是去人性化，曾任川普顾问的科尔特斯亦都质疑，如此一来母亲节是否就应该重新改名，不再是母亲节而是生育人节。有不少网民都对这个字眼反感，留言说，请不要称我为生育人，我现在怀住第一个仔，而我将会被称呼为他的母亲。但美国的极左翼堕胎组织 NARO 就在一片非议之中支持布西，认为他的言论是追求性别平等，声称变性人都可以怀孕。 怀俄明州州长马克·戈登发布指令，禁止所谓的 COVID-19 疫苗护照。这些护照已经被公民自由组织标记为可能侵犯美国人的私隐。在5月7日的一份新闻稿当中，戈登告知州政府机构、董事会和委员会，无论选民的 COVID-19 疫苗接种状况如何，都要为他们提供进入州政府和州政府服务机构的机会，防止州政府要机构要求出示疫苗护照。新闻稿仲话，疫苗护照计划有可能将一个不应该被政治化的决定政治化。在团结一致抗击病毒至关重要的时候，疫苗护照会分裂我们的公民，并伤害那些无法接受疫苗的人。虽然我强烈鼓励怀俄明州16岁以上的人接种疫苗，但这个是个人的选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亦都对这一类提议表示担忧，说如果有一个集中的数字化的系统，这样可能会侵犯美国人的私隐。目前除了怀俄明州之外，蒙大拿州、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都阻止使用疫苗护照。印第安纳州和爱荷华州的立法机构亦都通过了阻止疫苗护照的法案。密歇根州、田纳西州、新泽西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就正在提议采取类似措施，而作为南州的纽约和加州的一些地区就推出了中共病毒和检测数码护照的项目。马斯克5月9号晚间在主持喜剧节目《周六夜现场》的时候，表示他是这个节目史上首名阿斯伯格症主持人。据了解，阿斯伯格症是自闭症的一种，患者会有社交障碍。据法新社报道，马斯克为自己过往一些引人侧目的行为提出解释。马斯克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身为狗狗币代言人，马斯克在节目当中再度帮狗狗币宣传，列举狗狗币的好处。有人问他究竟什么是狗狗币的时候，他回答说狗狗币是一种无人能挡的工具，将会称霸全球，并表示狗狗币将会登上月球。不过，节目当中马斯克认为，狗狗币价格冲得太快的谈话，反而让这一款加密货币行情在24小时之内大跌超过 35%。马斯克所力推的狗狗币是否真正具有价值呢？仍然有待时间考验。尽管国外已经有企业或者商家开始愿意接受以狗狗币作为付款方式，但市场上利用譬如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的情况仍然不多，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一般货币。另外，据报道 ，SpaceX 明年第一季将会启动 Dogecoin 登月任务，亦都接受客户以加密货币狗狗币作为支付货币。马斯克发推文表示，太空领域首次出现加密货币，而马斯克亦都在4月曾经发推文说 ，SpaceX 将会将一枚狗狗币带上月球。亚马逊一直受到来自顾客、品牌商和议员的压力，要求打击他网站上面的假货。10号，亚马逊表示，去年在他们网站上阻止了超过100亿个可疑的假货清单信息。这个是亚马逊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布的关于反假货工作的数字报告。亚马逊表示，网站上假货数量上升，因为骗子想利用疫情期间民众在网上购物量增加而销售假货。多年来，亚马逊一直在同假货斗争，去年亚马逊就销毁了200万件送到仓库的假冒产品。亚马逊表示，由于新技术，他们可以在造假者出售任何东西之前就阻止他们。这个技术可以自动扫描陈列货品清单，删除可疑的假货。亚马逊还为品牌商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让他们自己从网站上删除假货，而不需要等待亚马逊采取行动。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和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在今年重新提出了消费者知情法案。这个法案将会要求对第三方买家进行真假核实，并向购物者公开他们的姓名和地址。亚马逊表示，去年在他们反假货工作上面花费了7亿多美元，并有1万人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公司还一直在跟品牌商提出联合诉讼。在今年稍早，亚马逊就和菲拉格姆共同起诉了在网站上销售冒牌高端品牌皮带的造假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